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嘉宾朋友、诸位老师们，大家上午好。那我们刚刚呢，因为这个弹跳太快了哈，没有把我呢这个第五点呢标头呢写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再把它倒回去啊，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呢这个第五项就是适婚男女交往过程应该注意的事项啊，这里呢为大家列出来的是适婚年龄的参考，女子呢以23岁以上，那男士呢25岁以上呢为宜啊，这是一个参考数字。在过去的话呢啊，包括我们现在农村也一样，23岁呢都会觉得显老了啊。那么在都市里头呢，我们觉得呢太早了，对哈，我们觉得应该是成熟一点呢结婚比较好啊。那么我们请问在座23岁以下的有没有？没有，不错哈，都符合了哈。那女方男方呢，男士呢，有没有30以上未婚的？都是30以下哈。好，来，那我们有没有30以上未婚的女士？有没有？也没有哈，都不错哈，都是在安全，都是在安全年龄哈，都是在安全年龄。那这个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数字呢，不一定啊，因为爱神来了啊，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呢中了这个爱神之箭啊，然后呢坠入了情网。啊，那没有经过九部曲然后就结婚了也有可能。那我们呢了解适婚年龄呢大约在哪里呢，是帮助我们不要在未成熟就组成了家庭，然后呢就意外的当了母亲啊。那你看看呢，我们呢岗前也没有培训啊，就当了母亲。我们上车呢要不要考驾照？要，上高速公路都要考驾照，而且要学很久。那我们呢要组成啊这个家庭之前呢，我们根本呢都没有培训，对吧？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跌跌撞撞哈啊，撞到最后呢也撞出一条路了啊，这个路呢也变成从小路，然后呢最后还能变成宽广的大道，也还不错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五项呢，就交往过程呢应该注意的事项，然后呢再有结婚的九部曲参考。那我们前提呢一定是未婚男女，那我们呢这九部呢就是这些啊。那认识的途径呢大概有这些。那我们刚刚讲了哈，列出了这几点呢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哈，参考而已。那至于呢我们第一次约会完以后要不要留下电话，这个是一个关键哦，啊，是一个关键。所以呢大家呢在这几点列出来以后啊，我们这个准备谈话的内容就可以开始了解呢这个人呢讲话口齿清晰否。如果我们女士呢第一次相亲，这个男士呢非常的大方，讲话很流利，那可能就是相亲的高手跟老手。如果呢第一次呢跟你约会，讲话很紧张，频频呢掏出手帕啊，明明呢就是不会热，但是呢他也是哇这个汗水呢一直滴下来，表示这个呢是真的第一次约会啊，纯真的男士。真的是这样哈，可以提供给大家呢做参考。但是呢如果见面啊，见到你呢就这么紧张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不太好。好，第一个可以表示呢他很纯洁，第二个呢表示呢这个临危不乱有问题，是吧？啊，临危不乱啊，虽然呢 会紧张，有一点紧张没有关系，但是呢不要汗水呢啊这个直滴下来，好，然后很紧张讲话呢，再来呢你问他说请问你住哪里啊，要想很久，要想很久，住哪里啊，住哪里，老家在哪里，新家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公司在哪里啊，讲了很多结结巴巴，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呢言语呢不擅长，不擅长，不擅长呢有什么好处呢，只要不老实马上会被你逮着，也很好，是不是呢？要跟你呢讲这个不实之话呢很容易呢啊被洞识出来，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谈话的内容当中呢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决定要不要继续交往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是很好的机会哦，点菜，点什么菜，彼此呢可以互相观摩哈，观察一下是节俭型的好还是哪一型的，我们可以看那他喜欢吃啊大肉型的还是海鲜型的，这个时候都可以看出来，而且呢看得很清楚，还有吃饭的动作是文雅呢还是假出来的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吃的话呢很难看，那就原形毕露，表示这个人呢也很正直啊，没有掩饰啊，没有掩饰，没有掩饰呢好不好，也不错了哈，但是如果没有掩饰，不懂得礼仪，他将来的社交能力也不太好，好，这是我们考察一个人啊，一个人的这个情形。那如果啊，我们一起吃饭吃完了以后，那你说我今天我来付啊，因为我长辈介绍啊，如果女士说我来付，男士也说好吧。那要不要还有下一次见面？不要啊，不要。这是呢，怎么讲呢？男士有什么贪小便宜啊、占便宜的这种心态啊？所以我们呢，第一天约会啊，就可以延伸出很多你看男士、看女士的优缺点啊，然后看人呢，看相。好，可以从第一次当中呢我们可以学的很多，好，可以学的很多。好，那么最后呢付费，我们想一想，假如说付费的是男士付费，第一次见面要不要互送礼物？要不要？不要。好，不要，我觉得呢还是不要为好。如果呢他有送，有送啊，我们可以准备放在皮包里头，比如说送一张书签可以吧，结个善缘啊，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送他一张卡片可以吧，这个可以啊，我们看情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取决谁呢介绍今天的认识啊，我们呢要给长辈呢留一点面子，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呢一定不要给对方呢难堪啊，这是我们对长辈、对关心我们的人呢他的一种敬重。好，那么我们约会完了，假如我们今天第一次的约会觉得不错啊，要继续交往下去，我们第二步呢要怎样做？第二步呢就是做朋友的时期。那么做朋友的时期呢，这里呢有一点大家要记得，不是放感情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男女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守住感情呢，不是男女交往就一定有感情哦，这个要记得啊，要记得要有如如不动的心啊，要有如如不动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做什么呢？做朋友时期呢在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并注意其礼貌如何。那么为什么要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呢？言行举止是代表一个人的习性，他的习气，他的习性，讲话的语气，讲话的口吻，讲话的态度， 讲话的音调，讲话的神情，讲话的快慢，还有呢讲话他呢是不是讲话当中呢会带情绪啊。所以我们刚刚呢列出了六点，从他的言语当中呢可以了解。因为我们将来呢如果要成家，他将来呢还要做孩子的爸爸，所以呢他要有模样啊，要有好的这种言行举止呢，将来呢我们这个家业才能兴盛下去。所以做朋友时期呢，我们重点呢在观察他的言行。那么这个行呢，行为动作举止，行为动作我们要看快板，是这个人呢动作很快，或者拖泥带水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看，或者呢冲动鲁莽，冲动鲁莽啊，这个我们呢都可以从做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先来考核，因为这个都攸关以后生活在一起的磨合。如果跟你呢相当啊，那就很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接啊这个注意他的礼貌。这个礼貌呢，比如说啊，简单的讲，进出门啊，进出门他有没有为你开门啊，我们经常讲的女士第一，女士优先啊，这是一个啊。如果搭乘电梯，他先进去按着，然后呢你再进去，那出来的话呢他也很有礼貌啊，那个你让你先出来，这个我们从可以细微当中呢了解他。再来的话呢，交往做朋友时期呢，从来不会碰到你的手，碰到你的肩膀，这是一个正人君子。因为这一段呢第二部曲呢是做朋友时期，我们在观察这个人呢有没有好色。假如呢第二步做朋友呢就拍你啊，然后想要拉你的手，你都要记得要避开。如果你避开一次，他就了解了你是一个淑女，是一个大家闺秀，下一次啊他马上立马有警觉，下一次没有这个动作，表示这个人呢察觉能力呢很强。所以呢我们做朋友时期他的礼貌言行举止，那么这个言行举止呢，吃饭当中，喝茶当中，聊天当中，我们就可以呢啊一步一步来仔细啊来看这个人呢怎样啊。所以呢孔老夫子讲，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那么这个呢就是教我们怎样观察一个人，观察人的做事啊，观察一个人呢做事从头到尾啊，过程当中他的心态运作，我们可以从这里呢了解到这一个人呢心是笃定的，是稳重的，还是紧张的，还是浮躁的，我们都可以了解。那么如果做错事情了，有没有承担的责任，或者全部呢往外啊，往外把责任呢推卸，我们从这里呢也可以了解这个人呢承担的力量有多大。如果呢都把这个哈、啊、把过错全部往外推，自己都没有错，那我们就知道负责能力很弱啊，承担的力量呢很微薄，我们就要注意。那么这个礼貌呢，这个礼貌呢为什么我们婚前男女这么容易呢啊，这么容易呢发生肌肤之亲，很多时候看了这个网络，看太多色情的内容，所以呢只要见到女士啊，这个印象呢就会起来。所以我们呢女生跟男士约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要有正念，第一个要有正念，第二个只要跟男士啊有约会有做朋友的时候，一定要端庄，一定要端庄，不要让人家呢 有非分之想啊。所以呢，我们以前也讲过，紧身的衣服不要穿，短的衣服呢不要穿，露的衣服呢不能穿，透明的衣服也不能穿啊。这一些呢，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不会让男士起什么心，邪淫之心。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约会都穿唐装，我觉得很不错啊，因为从脖子这里呢就包起来。那我们呢也穿长裙啊，如果他不喜欢啊，不喜欢就拉倒啊，是吧？是不是这样呢？啊，因为我们做朋友时期呢，这就是我们端庄的一面啊，端庄的一面。从这里呢观察出，我们就了解他有没有好色。如果他今天交往呢很快啊就想得到手，他会用这种方法，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感情骗子。好，我们立马呢就可以警觉到啊，这是我们对女士呢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啊。同时呢，我们在约会当中呢一定要保持正念，端身，端正自己的心态啊，端正自己的身体啊，这是很重要的。好，第三点呢，我们觉得呢做朋友，哎，这一段呢还觉得不错哦，好，已经都进入了很平稳，考核没有重大缺失啊，那我们呢再进入第三步，叫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里呢要了解什么最重要的关键，家庭的情形，父母在不在，父母有没有离异啊，这个也要列入考察。如果父母呢离异，我们就晓得这个孩子呢个性会有问题啊。如果是跟着母亲，跟着母亲或者跟着父亲，他会有很多个性不一样，那么我们呢要了解啊，了解什么，了解他的背景是这样，以后有哪些看法呢啊，会跟你呢意见比较有大的分歧，那是必然的现象。如果从小呢父母就不在啊，因为意外或者说这个家庭变故都不在了，那么这个人的生存背景，从小到大的生活背景呢，他的个性呢也会不一般啊，这个我们都要理解。那么往上推，他们家呢历来是从事什么行业，如果是书香门第，那我们就不用什么打听啊。如果呢父亲曾经当过道上人物啊，虽然哈，我们现在看现在呢还是很不错啊。如果你了解了，你回家跟你父母禀明，请问如果你是做父母，会不会同意？不会同意，因为呢，我们呢这个结婚的话呢，都要往上去推，这个家庭呢有没有厚德，有没有厚德呢庇荫下一代，这是很重要。我们嫁过去的话呢，如果祖上无德，到我们这一代呢要重新经营会比较辛苦。即便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朋友呢很不错，但是呢以后的经营呢还是会偏向辛苦的。所以对家庭生活的情形，男女双方都要进一步的探究一下啊，探究一下。因为家庭生活健全，这个孩子呢从小到大，他的人格，他的人格成长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呢都会趋向于正常。如果有缺失啊，如果说这个缺失父母离异是在已经成年之后，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啊，影响呢比较小。如果父母呢没有离婚，只是分居，那么这个呢还好一些。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他的个性有偏激，那我们呢就要注意，以后生活呢会比较辛苦。所以这个家庭背景的情形是攸关你嫁过去以后 这个家业要传递下去呢，他辛苦与否呢，跟这个家庭教育、家庭的背景跟家庭呢，是不是积善之家，有很大的关键啊。所以呢，我们男女青年在交往呢，一般都把这一点呢忽略掉了，而且不但忽略掉，是严重的忽略掉啊。请问我们结婚之前啊，这里已经有已婚的，我们之前有没有考虑这一点？
没有，
没有，还是有？一般哈，现在基本上呢没有，以前的话呢都有。所以呢，默雪过去呢，在这个户政单位，曾经有一些老人家哈，想要来查阅户口，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他偷偷的跟我讲，能不能拜托啊？我说做什么？他说呢，就是哈，这个媳妇人家看准了哈，媒婆也讲好了，能不能呢？帮我查一下啊，他们家呢大概在做什么。因为早年的户政单位呢还有职业栏啊，父母在做什么的啊，那兄弟姐妹有几个人呢，想要了解一下啊。那我听到了以后呢，请问要不要网开一面？
要，
好，要，好，我呢代看，好，代看，然后呢给他讲一下，但是呢不能抄给别人啊，这是一种啊保密的这个资料，一定呢也要奉公守法。所以呢，以前的人呢是非常的啊这个重视男女双方父母从事的行业，还有包括呢历代能了解的是做什么。那么刚好呢，默雪去当这个公务员的时候，我们同事呢有三分之二都是在当地呢住了很久，哦，都已经呢快65岁快退休了。所以呢，我会看到呢很多家庭呢这个子弟非常好的，我会咨询这些老人家，因为他们一辈子呢在那里呢当地生长了啊，这个这么多年的生长，了解风土人事情形。他说基本上都是有积德的啊，都是积德之家，积善之家啊，才能呢子孙呢这么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了解到家庭的情形，家庭的背景也攸关我们以后呢结婚啊幸福与否也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他的工作状态，一定要选择正业啊。什么叫正业呢？这个行业呢不对国家社会有妨碍，不对人体有妨碍。那么这一些呢我们自己去想好吗？啊，哪一些有严重的妨碍？比如说制作色情动漫游戏的这一些行业要不要去？这个不要。做这样的人呢是天天在造业啊。怎么讲呢？你给一个孩子呢影响他学业不读了，堕落下去的，你只要设计这个，只要你有一个人呢受到了影响，就一条嘴。如果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呢因为看这个而堕落了，你看呢罪怎么还？怎么还？我们一般来讲啊，人家得罪我们，我们都很难过了。你得罪的是谁？天下的父母。还有呢，你让青少年呢他的前途呢断送了，至少他在沉迷堕落这一块呢几年下来是没有上进的，这个罪有没有很重？我们要去想，要仔细去算。你得罪了天下父母，天下的老师，能得罪得起吗？得罪不起。所以呢，我们呢交往的啊这样的朋友，如果他刚好呢在做这个，要怎样劝他转业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做这个行业呢，他的待遇很高，他的待遇很高。那么待遇这么高，你想一想啊，我曾经看过这个报道，日进300万美金啊，在日本。做这种电玩游戏的，好， 就是免费让你进去，然后呢你晋级的啊，这个越打越好的话呢就要跟他买内容，日进一天收入300万美金，最夯的行业，你想想看啊，300万，多少人呢今天在堕落，今天在沉迷，这种钱能赚吗？不能赚啊。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以后呢，我就继续关注他能活多久。所以呢在早年我看到了蜡笔小新，我说这个内容呢真的太坏了啊，制作的人呢真的是很糟糕，祸害我们的下一代。据说这个片子呢在日本是禁播的，但是在台湾在大陆呢都播过，都很不好。最近终于呢这个导演呢还是制片人哈，还是制作的这个人呢终于死了啊，几年前呢终于死了，哦我就比较安慰一点。为什么呢？没有继续再造业。我曾经呢为了这个追踪蜡笔小新，从台湾呢追踪到大陆，凡是小男生看了以后都会有脱裤子在女生跑来跑去的冲动，因为它内容就有这一部分，很不好，非常的不好。可是呢老师不查，家长不查，我呢经常讲，讲了呢大家呢不以为是。为什么不以为是呢？因为他们不是从事这样的一个社会教育工作。我们今天呢从事的这个教育工作，我们要探究的是源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是结果，他接触了什么东西啊？他学了什么？他看了什么？他每天所看所学都是负面的，这个孩子呢怎么不会毁掉呢？当然会，每天作怪，在学校呢不听话不受教，回到家里呢整父母啊，最后呢希望我们帮忙，我们也帮不了忙，因为你的恶缘，你的染缘没有断绝，我们很难教，根本教不动。所以呢我经常呢告诫我们的父母，告诫我们的老师，我们今天呢孩子为什么这么难教，他背后的污染在哪里？如果这个背后的染源我们没有斩掉，我们很难把教育做好，包括家庭教育。所以呢我们如果从事教职的这个老师们，我们今天呢都很辛苦，大家都知道孩子很难教，最大的关键呢就是他们从小呢就受到了这些不好的这个动漫片，不好的网络游戏机呢严重的污染。所以呢我们这个工作状态，如果我们不是从事正业，我们这个人呢要不要交往下去，能劝一面之缘，今天都是朋友，一面之缘呢真诚的劝他啊，小以大义，有这种因果关系，如果他听进去了真改行了不错啊，这个人呢很有善根，很好啊，这是我们工作状态。那么工作状态当中，我们也要看他工作呢尽责不尽责啊，比如说老师或者公务员，如果他很认真备课，你打电话给他呢，他刚好说哎对不起，我现在呢正在写一篇文章，晚一点我再打给你，这个人呢是怎样认真的人啊，真实的人，我们呢可以了解到这个人呢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呢他的特质就是负责任啊，负责任。所以呢尽忠职守的人呢也一定对家庭呢也会负责的啊，这个我们从工作状态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个人呢积极不积极。如果不积极的人，他人生呢啊就得过且过啊，他没有什么精神啊，看起来呢就是没有成长的样子。所以这一点呢从工作状态当中，可以从彼此呢了解当中，可以判断这个人呢有没有积极。接着是思想情形啊，思想情形，比如说我们在探讨一桩事情，他一讲呢就很激动 然后呢一讲的话呢就有一点偏激过激的啊，就很激动了，那我们就知道激动型的。以后如果相处呢你也是激动，激动对激动，那不会负负得正哦，只会两个呢起来以后呢很容易呢就可能会吵架啊，所以呢思想情形呢有没有纯正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如果呢他整天呢想的是赚钱，那我们就知道他喜欢经商。如果呢经商的手段不对呢，将来呢也有可能进入牢房里头。所以呢思想情形呢会影响他的行为啊，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啊。接下来是沟通的状况，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有事情呢要稍微沟通一下，他很不耐烦，很不耐烦，那讲话呢你感觉呢不真诚，那我们就知道呢他跟我在交往的时候呢本身可能就同时交往很多人，那我们就要注意啊，这个时候要不要再继续结交下去，我们呢都要看状况，该断就要斩钉截铁的断啊，不要呢断不了自己在那里痛苦。因为我个人呢感觉人生千万不要被感情呢所束缚，人生呢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今生呢一定要谈一场哈，这个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不需要。为什么说不需要呢？谈感情你要轰轰烈烈一定是不正常才会轰轰烈烈吧，是吧？大家说是不是？不正常消耗我们的能量，我们不做这种事。那么消耗我们的能量呢其实对身心呢很不好。为什么呢？人一旦这个爱欲强了，嫉妒心也起来了，占有欲也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小三还有原配啊，斗争的这么厉害？我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原配呢把小三呢泼汽油，活活把他给烧死啊，网络报道啊，所以这个原配呢是不是也太强了？还有泼粪的啊，那么为什么默写呢也要搜寻一下这些资料呢？我们要了解，因为默写呢从事的是社会教育，社会的整体发展，社会的风气如何，都是我要去关心的。所以呢我们尽量啊，尽量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不要就说不要，婉转的说不要，不要当中呢不要给人家讲了很难听，刺激别人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可以讲说啊，对不起啊，这个我现在呢工作很忙啊，我也觉得呢我们这一段朋友呢就到此结束啊，这样就好了啊。那如果对方说那你以前的东西都要还我，那要不要还？要。而且呢我们女士呢一定要永远记住，做朋友的时期如果他有送你礼物，最好一律什么拒收啊，没有欠人情。那最好的方式呢，这一次他请客，下一次我请客，我觉得呢我们也要大方一点，不要有占便宜的情形。如果人家呢送你戒指，戒指呢就是把你套上了啊，送你项链呢也是把你挂上了，就把你勾进来了，这些都有含义，一定要怎样拒绝啊，拒绝，这是我们女生呢一定要注意到。那男士呢我们要想，如果呢我呢有送礼物，约会呢有送礼物啊，女朋友就很高兴，没有送呢就摆副臭脸，要不要？不要啊。那我们女士呢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轻易啊接受人家的礼物，这样才对。